让你幸福与日增哦。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产业企业的故事哦，大家说啊，这个产业企业啊，遇到要成长要转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靠自己啊可能是不够的啊，你可能会需要其他人啊给你专业的建议，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也尝试了一阵子啊，发现哦，我们现在这个人力啊，或我们现在的这个技能啊，似乎找不到突破点，也许从第三方的角度哦，可以比较容易看破我们的盲点啊，试着推动企业的转型跟成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越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真昆腾来到节目当中。昆腾您好。
你好微微，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昆腾啊，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啊，到底这个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在做哪些事情，平常到底是怎么跟这些找上门的产业企业来互动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说这些产业跟企业啊，当然它可能是这个闻风而来，就听到一些好口碑啊，所以选择了某一家这个顾问公司，但是你需要建立信任哦，我觉得是件好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说朋友之间交往，你说交流，我们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反正交个朋友无伤大雅嘛。可是企业找上门的时候，第一个他就是可能有一个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再来他也要支付这个顾问的费用嘛，他也要有一个成本的支出。那如果我支出了没有办法得到我的效果啊，那我觉得企业一定会觉得很扼腕哦，或者是觉得说哎呀忙了老半天没有办法达到想要解决的这个最终目的。刚刚提到的这个信任啊怎么去建立，想要问看昆腾，刚刚提到很多企业找上门的时候，也许跟这个负责的顾问或你们的公司关系也许并不紧密啊，但你说要真的沟通互动到说诶我们可以信任交付一些资料，或者是说信任你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困难点在哪里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就是说能够跟我们签约合作的企业通常是已经谈了几个月的时间。我有听过统计，我们大概开始的接触到最后签约大概要花2到3个月平均啊的时间，所以这2到3个月我们在干嘛？其实在沟通，我们在建立信任。
嗯，
啊，也就是说，他需要把他的碰到问题先跟我们做一个陈述，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去判断出说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越智可以服务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讨论下去。我们会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背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问题有，那它可能牵扯到什么样子的功能别，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们也会让对方知道说，我们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过往的做法，我们大概可能会怎么做啊？例如说，我在书中里面有提到的啊，例如像槟榔摊，好的哈，这种酒商他想要运用槟榔摊来当做通路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以这样的案子，我们双方要合作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做我们叫做 primary data 的 collection， 第一个就是 primary 叫做访谈啊，或者说叫做焦点团体座谈。这种都是比较我们叫做一级资料啊，那或者是在结合 secondary data， 也就是说透过一些的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一些的市场情报的资料啊，来去研究比如说槟榔摊的这个产业，或者说跟酒有关的这个产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建构出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资讯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让双方知道说我们如果合作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投入什么样的资源。那相对应的我们也会跟对方说哈，就说这个案子啊并不是说你们钱给我们就没事咯，你们可能要跟我们怎么配合，我们可能会请你们去邀请，比如说我刚刚所提到说我们要去对槟榔摊做访谈，对不对？那他们槟榔摊会比我们对槟榔摊还要熟悉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说那槟榔摊这边可能要请你们帮我们介绍好，那跟他们讲我们为什么要出现在现场，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比较深入的访谈。 啊，所以这些有一些啊，就是说都要在前期先做好很完整的沟通，然后呢，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做事的方式。那差不多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客户端啊比较容易对我们比较有信任，他们会觉得说，嗯 ，OK， 那看来你们应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团体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
嗯，
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信任建立的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其实昆特有跟我们讲到说，要做很多资料的研究嘛，或者像是针对他的一个需求，要再额外去做更多的调查，去了解那个取向。诶，会不会经过你们的研究啊、调查之后啊，会发现客户的期望啊，从现阶段来看，似乎没有办法很快达成啊、客户的梦想总是很伟大、但是现实总是很骨感啊，就是我当然可以梦想说我想要一个月赚大钱啊但是说不定研究之后就发现现阶段以他们公司的资源或者是我们不管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对，会啊会啊会啊，所以所以有些案子是这样子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家台湾的代工厂，台湾代工厂很多、那这个代工厂呢是帮一个国际的大玩具品牌公司做代工、那有一天呢这个董事长啊就约我们去谈啊、这个董事长他就说，哎，那个有顾问，我看我们的客户啊，就是他们那个品牌公司啊、他说我这个品牌的大客户啊，他们的利润好好、然后我们帮他们代工这些年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利润实在是不怎么好啊、所以我们想发展品牌。OK， 好，那我想这个问题陈述的算是蛮明确的。好，那我下一个问题我就请教他，我就说 OK， 好，董事长，那请问一下你们预期你们想要成为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要成为像那客户那样的品牌公司、对的，我说那你期待大概多久之后成为那样的品牌公司？好，他就回答我一个时间点，他说三个月。好，那我听完三个月之后，我就大概跟他讲说谢谢，我们再联络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就好了。好，我说我做不到。好，我们公司做不到啊。这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有发展品牌的台湾公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望不大正确啊。不大正确的意思是说，要从代工厂转型变成这一家品牌公司，这个其实是要一个复杂的程序的，它是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它也需要建构团队。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哈，我那时候有跟他提到，我说，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转型，从代工成品牌公司，我们就从。行销的团队来讲好了哈，这个行销的人员会不一样哦。为什么哈？品牌公司，因为玩具品牌公司，他们内部的行销人员势必会去对终端市场去做所谓的市场的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品牌的管理啊，这是行销人员他们要做的。但是回到我们这种代工厂的行销部门，他们通常做的是工作什么呢？他们做的是可能是展览啊、可能是去做一些 B2B 的客户的一些基本的，比如说 customer profile 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两种行销其实要做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而我只有行销，更不要讲业务，更不要讲其他的功能别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三个月让你的人员去具备品牌公司这样的能力，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要经过沟通才比较容易去知道，就是说彼此的期待才比较有机会往下走。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就发现说客户的期待啊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很老实跟对方讲，就是说很抱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服务你们。
是，诶，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刚刚提到说客户啊，就是产业企业找上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远大的梦想吧。但是真的现实考虑说我执行能不能改变或者是能够达到，那个可能就要再微调，一定会有些就是难以沟通，你知道吗？你就跟他讲事实，但是他一直觉得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那有些人呢就是听了之后哦，可以开始回去思考说哦，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的梦想似乎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实现。诶，会不会遇到真的提供了一些建议，就是包含已经哦签约之后大家开始在执行这些方案或改变的时候啊，这些企业又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投入的成本超乎他一开始的预期，不管是金钱人力或时间，然后就会有一种你知道已经走到独木桥的上面了，到底是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也是非常尴尬。
其实偶尔还是会，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的一个气管顾问的难处哈、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啊在进行一个案子进行到一部分，这其实我在书中 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哈，当我们咨询到一个部分，就如刚刚微微所提到，我们就发现说，哇，天哪，我们好像必须要再投入更多的人力跟时间，才有办法解决当初他们委托给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很老实的跟对方说，然后说，我们要加价，或者是我们就自己吸收这个成本，我们就额外再多花点时间。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这样的公司的两难啊，但是它的确是会发生的，会啊，就咨询到一半，然后发现说，哇，天哪，哦，天哪，还要做好多的事情啊，等等，这都是会的。
是，我觉得那个挑战是很多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我们就算已经把这个企业或状况研究得很透彻，并且提供一些我们认为相对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想出来之后，落实的程度到哪里，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全然可以控制的。甚至有可能不管是这个顾问公司或者是这个企业主，他们都拼尽全力了，但也许大环境又有什么临时的异动嘛，结果又打乱了计划啊，或者原本好了就又不好了。昆腾自己去统整一下过往自己的这个顾问的一个工作经验哦，有没有统整出一些自己认为作为一个企业顾问最困难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最困难我会说，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医生啦，就是说我觉得医生是经验的，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现象你怎么去解读它，所以我会说这个最困难的这个点叫做把问题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我觉得这个是气管顾问我觉得最难的事情之一。所以我才说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个议题，就是说比如一个菜鸟的毕业生、一个管理的毕业生，商学的毕业生来到了气管顾问公司，他们通常比较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找出说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问题是需要蛮系统性的去看待它的，而这个是需要经验的，所以我会说经验吧，经验的累积可是对症下药，找出问题，这个是最难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还要讲其他难的，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业比较特别，就是说哈，我们讲出来的话，企业主如果他对你够信任，他也觉得你真的是够专业的话，他会他就会拿去用，他就会拿去用哈。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有一些人会想要利用我们的话去说服他的老板，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街头商学院的这一本书里面啊，有一个回，好，因为我是写回小说哈，那有一回里面呢，我的题目就叫做借刀杀人，那他故事是这样子哈，他故事是呢，有一个高阶主管，他邀请我们进去执行策略规划的专案。好，那我们执行了差不多5到6个月，那在专案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请我们去喝酒，他是为了要酬谢我们，谢谢我们这段时间的辛劳这样子，但是呢他在这个末端，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比较面的时间啊，他就说他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主管不大适合这家公司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他借由我们几个月以来，因为是他邀请我们进去的嘛，借由这几个月以来彼此的信任关系，然后呢，我们觉得他想要铲除异己，所以我说，因为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话，他们董事长听得进去，
他在跟你暗示吗？暗示，我想要
他明示，他就明，他已经明讲，对。好，那所以像这种就叫我把它叫做借刀杀人。那在我们的这种行业是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对谁觉得说他可能不是人，不论是他真的觉得他不是人，或者是他觉得他占据了他接下来要发展的位置，他是有机会利用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很重要，如果说我们那个尺没有拿捏好，我们是会成为那一把刀子的。对，那至于说后来事情发展怎么样，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书，在这里先先不说。
但我觉得像刚刚讲到那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平常你知道那种看韩剧啊、乡土剧啊，就是 大家在里面每个企业看大小啦，有些产业很大很小，其实他们里面都会斗来斗去啊，或者说就像刚刚提到的，你们比较擅长或做的是成长类型跟转型，这有的时候在企业内部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耶。你说转型或成长啊，可能就要纠葛于这个企业啊，也许他们是家族的企业，诶，年轻人想要做，然后老人家不想要啊，或者是某个主管支持，某个主管反对，因为他们两个常常在那边对撕啊，那这样子不就很为难吗？
对对对，
就是你其实也明知自己可能就是被某一派请去了。
是的，所以我们的政治敏感度要够高。
哦，
我们这种行业是这样，就是说面对这群这主管哈，那我们的政治敏感度要够高。然后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要跟自己讲的一句话是说，我现在是在服务谁？
哦，
也就是说，今天委托我们的是谁，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嗯，
这件事情对我们这种提款顾问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通常委托我们的都是像 CEO 这个 level 或者是董事长这个 level。
嗯，
所以他们通常期待的是什么样子做对公司才是最好的。
哦、啊，
所以当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情况，不论说这个主管觉得怎么样，那个主管赞成或那个主管反对，不论是谁赞成谁反对，对我们来讲，最后的结果以及我们最后的判断，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家企业的发展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常常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谁讲了哪一句话，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把它全部吸收进来，不会的。我们是会很客观去做评断，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定位是我们应该要成为最客观的最专业的第三者，好，也就是说公正的第三方，就对。所以说其他人不论讲什么是跟非，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 input， 都是一项资讯而已。
哦、嗯，
我们不会这个照单全收的。
嗯，我觉得作为这个企业顾问啊、企管顾问啊，真的会从更深入的角度去这企业或者是相关行业所面对的挑战。其实包含在看 Quinton 的书《街头商学院》，我自己都会觉得啊，这样子你们做这个企业顾问做久啦、啊，会不会觉得已经太看透产业的真相了？对于所有的企业已经没有美感了，只剩下现实的层面，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做一份工作，我就只会懂我这家企业嘛，或者是我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可是企业顾问可能要服务很多家，或者是你有很长的工作经验，已经18年了，可能看了大大小小不同行业的公司的故事，那不会觉得太现实嘛，就是说看得太透彻，然后就觉得哦都这样。
太骨感嘛，太骨感，所以就没有什么，就一点都不 sexy 的意思嘛。
对，也有点，或者是说这时候你再去看说啊，哦对，某些行业你就会说啊，原来他们是这样哦，哦以前不是这样觉得，结果因为刚好做了相关产业的顾问之后发现啊原来是这样，那感觉会有一点失望嘛，或者是哦以前有美好想象的这种产业，可能现在看来哦，也不过是如此。
其实不会，我跟你讲，做了18年后，我反而是反过来，我会因为就觉得说，有些产业我觉得好有趣哦，就觉得说，那搞不好以后，我自己可能也许不容易的哈，但是也许是其他我的亲朋好友，就是那个产业其实蛮不错的，啊，就是这个产业其实你们可以投入看看哦，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些的这种你说的很骨感啊很现实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企管顾问都知道一件事情，是说这会发生在任何企业。
哦，
任何企业都一定会发生，你说所谓的政治的角力，山头的利对不对，反正斗争，其实说真的，我们看了这么多，每一家企业，不要讲企业啦，就连学校都会啊，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一个 baseline， 这相当于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 baseline。所以这个去到哪一家公司，如果说没有发生，我们反而觉得奇怪。所以在有理解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情况之下，其实反而要看的是说，比如说我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样的领域，然后呢，我有兴趣的职位是什么，功能别是什么，我觉得反而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它。所以这也是我常常给一些朋友建议，比如说在我今天受访之前，像我刚刚我就才帮助，因为我一个客户呢，他们需要找 CEO， 那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就推荐有一个他刚离职的同事，他就说这个同事非常适合去担任一家新创公司的 CEO， 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聊啊，那我都很完整的让他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新创公司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也送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可能要思考是说，你了解了之后，你对于这样子的 position， 对这样的职位啊，你是不是有兴趣？对于他要做的工作是不是有兴趣？ 好，那至于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政治力啊，这些比较阴面的地方啊，那媒体公司会有的，这样有工作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这个不是问题。
欸，这样就是下次要转职的时候要来问昆腾，就说欸，那家企业怎么样？
嗯，欸，不过我们这种行业都是认识蛮多产业蛮多企业的，这个倒是可以。的确我蛮多朋友要转职都会来跟我聊聊天。
哦，想要知道那个产业的趋势嘛，因为毕竟感觉你们可能会比较懂。
是是是，像我之前有一个在创业的一个好同学，
嗯，
那他有一天他很特别，他在创了一个业已经很成功了，然后他想要创另外一个业的时候，
嗯，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啊，
他就会打电话来问我，就哎，有深圳。那个你气管顾问看的案子比较多哈，
嗯，
那个心脏支架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哇，他这个也跑来问我这样子。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你的这一个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元议题的这种类型，像昆腾的工作是这样嘛？因为找上门的产业企业应该百百种哦，可能什么五花八门都有，有些甚至你可能过往都没想过的企业，
没错，
会找上门。那就像我自己做广播主持人也是这样，其实不管是我主动去找的主题，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可以聊的东西超级多。那我终究不会成为目前暂且啦，就不会成为任何一家其他企业或者是公司的那个员工嘛。但是因为我做这份工作，我就可以满足我极大的好奇心啊，然后我可以聊很多事情，所以我不需要做100份工作，但是我可以体验100份工作的感觉。对我来讲，
对，没错，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有这种好奇心，
对，我超喜欢的。
我们背后有一种学习的心，我们觉得说，哎，到了不同产业去了解它之后，其实也是在学习这个产业的知识。
嗯。
我们都觉得那很有趣嘛，对，我们就会很融入嘛。
是，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包含这个刚刚提到我自己的工作，或我现在了解的这个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工作，它那个本质哦，都有一个还蛮特殊的特质。那回到昆腾自己本身的例如说工作的要求或职涯的规划，你自己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个企业顾问的工作跟自己例如说人生职涯的目标有没有契合，或者是诶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兴趣啊，你的一个取向？
有意思诶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啊，就是说服务客户很多，一些公司的老板他看到你的专业，他欣赏你这个人特质啊，
嗯，
事实上他会试着挖角你。
哦，
啊，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来，我就曾经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市公司，
嗯，
他老板，然后我们服务他几个月之后，他就蛮欣赏我这个人的，嗯，啊，他就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边？我们现在准备要培养哈，啊，某一个事业的接班人，
嗯，
啊，他就跟我讲得很直白这样子哈，嗯啊，然后呢，可是他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董事长他说，他最后丢出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兴趣是在甲方还是乙方？
哎，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就说如果甲方就是被服务的一方，
嗯，
乙方就像我们这样啊，我们这种企管顾问，嗯，就是叫做乙方嘛，或者是像律师啊，都扮演所谓乙方的角色，嗯。他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许久，我后来发现啊，我好像比较喜欢在乙方哎，因为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因为我在乙方，我今天可能服务化学产业，明天我服务半导体，后天我服务航空业，
嗯，
哇，我可以学习到好多，好有意思啊，
嗯，
但是我说在甲方。啊，我就像我第一份工作，我就在甲方嘛，
嗯，
对不对？我在台湾应用材料，那我就是了解半导体，
啊，
但是会很深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归结到我自己是说，我认识的我好像比较喜欢在乙方，然后去广泛的接触，但是又很深入的去协助他们，这好像是我的兴趣。
哦，
然后我也觉得我蛮鸡婆的，我说鸡婆就是说，好像如果可以帮上别人，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哦，啊，
所以我觉得企管顾问公司就是在帮助别人的。
嗯，
好，啊，所以乙方在结合这种鸡婆的个性，我就觉得说，我后来就跟那个董事长说过，我说谢谢你的邀请啊，不过我好像对乙方比较有兴趣。
哎，欸，可是你现在把这个问题去，
我觉得我做得蛮快乐的。
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甲方跟乙方的问题，如果你问我们，通常直觉想到当然是当甲方啊，为什么要当一个社畜呢？可是还是有差异，真的就像刚刚昆腾分析的，就是说一个是主导。就是刚刚提到我有绝对的主导能力，但是乙方虽然听起来好像比较，有些人会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卑微嘛，就是你要听命行事，但是好像也只有做乙方你才可以比较接触到各类型的议题跟挑战，你的工作相对比较不局限哦，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业并不卑微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气管顾问其实某种程度像大老板们都还蛮尊敬的
哦，确实，
因为我们的诊断出来的给他建议，对他来讲如果很有价值的话，他会觉得说，我们花这笔钱请你们，其实真的是他可能心里想说啊，花的钱还不够多，应该再给你更多钱啊，所以我们蛮多的大老板都还会常常就是要。比如我们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他都会亲自送我们到电梯口啊，然后就会送礼啊，等等，找我们吃饭啊，等等。所以气管顾问倒是不卑微啦，啊，所以虽然是乙方，但是我觉得还蛮受到客户的尊敬的。
是
呀，这是个行业的特色吧。
其实我想大家更加了解气管顾问企业更到底具体在做什么事情，甚至在跟这些产业啊企业主互动的时候啊，会遇到的是千奇百怪各种状态。我觉得可能很有趣哦，把这些故事哦真的像写成，你知道，就像小说一样，你在读故事一样。街头商学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那很开心哦，今天邀请到的是月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娟 Quinton 来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份工作这个行业在做哪些事。非常谢谢 Quinton。
不客气，也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半小时的时光和你分享精彩的内容，也来听听好歌曲啦。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则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真，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Wait! 声节目好听，二会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